One.
本节目是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
大家好，我是小魏。
哎，小魏好久不见啦。小魏你在中国，我在美国啊，咱们今天要谈什么呢？我跟你讲，我昨天呢去修车，这修车的师傅呢哎挺难得的，他大概也不是很忙，他就跑出来跟我聊了半天。哎呀，我看现在这种情况之下，心里面还真的是有一些的惶恐，有一些的反省啊。他就跟我讲说，这个病毒啊，真的让我们要好好的想想啊，让所有的事情都停下来呢，也好，重新反省反省，到底怎么回事？我们跑得太快了啊，也许我们应该谦卑一点。哎，你看看，当然他不是说神啦，他是说这个 Mother Nature， 就是在美国喜欢讲的字，这个大自然的警告我们。可是你也能够看出来，他心里面是有这么点惶恐啊，不知道再往下怎么办呢？修车的人，你看大家都不开车了，我现在一两个月加一次油，你看看，大家都不上街了嘛，生意是一落千丈啊，对于明天的惶恐是无解的。我不知道你在国内大家的心情怎么样，还是大家都在注意疫情，有一个病例就赶快关店，是不是这样子？
是，我们这边最近有一个疫情，只有一个，然后整个就慌得不行。
跟德州借镜借镜，我们这可多了。
这一例还巧了，他这个人可有意思了，这个是爱尔兰回来的一个女孩子，元旦就回来了。然后二十几天都没事儿，那突然有一天发了点低烧 37.5， 他爸很紧张把他送到医院去，听说是境外回来的，医院就很紧张嘛，就都紧张起来了。然后测了半天，其实好像他这个女孩子又没有结果。后来这个说什么影像学啊什么乱七八糟的，就暂且算他是阳性。好像是隔了一天呢，他爸这个又被隔离起来了。然后后来扯出来事情才动了，他爸行动轨迹去查嘛，然后这个人可能就会了个小三，所以他隐瞒了行动轨迹，后来把他查
了。
没有，
结果是他小三传来的还是他女儿传的？到底有没有人得？
有，据说他爸现在是被列成这个无症状感染者。
就他女儿呢，到底是有没有感染？
他女儿算是一例吧，具体情况就不知道了呀。
哦，所以你弄不清楚到底他爸爸传给他女儿，还是他女儿传给他爸爸，是吧？
对，因为我在想，他元旦就回来了，这么长时间之前做的检测都是阴性，然后你突然拿出来他是阳性的话，前面的人这个可能这个乌纱帽也不保。然后呢，这个爸爸呢，他去这个跟小三私会的这个健身会馆呢，他上了一堂这个健身课，这个健身老师是我们班上一个小孩的妈妈。
哎呦，那你快要上新闻了。
幼儿园又很紧张。
那你们这次放假放多久啊？
不知道啊，原定计划是29号到21号，大概20几天吧。现在提前一个星期先放了，然后后面的话还不知道能不能开学呢。你还得拖一拖。
那我应该给你报我们这里的数字了，这是昨天的数字啊，在大休斯顿地区有484,458个病例，因病而死的人有4853人。你瞧瞧，昨天这个感染人数稍微掉下来一点。休斯顿的学区已经开始公布了啊，已经开始说哦，我们要恢复这种学校的运动比赛，因为我们现在呢有20%的人接受检测了啊，而且现在开始打疫苗是吧？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开放了。在老百姓的心里面想什么呢？你们那边老百姓心里面大家谈什么事情？对这个事情是已经麻木了，还是能够像我这个修车师傅一样有一点自己的反省呢？
哇，我这个修车师傅能这么反省，都是还是很不错的，我觉得。
是啊，你看他生意不好了，他不修车的时候他干什么呢？
你要中国人一个很传统的思想，小富即安嘛，特别是像我们这个城市是很适合养老的，大家还是尽量在维持着自己的小日子嘛。只要一个相对稳定的工作环境，不太去这个想什么的。突然这个疫情来了，虽然就一例，然后呢现在最主流的这个声音就是去骂嘛。 妈，这个从这个国外回来的这个人，国家建设你不在，千里投毒你最行，还是会有点抱怨的情绪，打扰了安定的小生活。
嗯，所以中国人这个群体基本上是不太想灵魂深处的事情，
不太想，
每天过日子，
日子最重要，吃饱了生活，工作安稳了。
所以这要是党能够把这个东西做好的话，它就是一个好党，我们就应该爱党，是不是？那怎么办呢？你跟人家传福音你怎么传呢？
是哦，他这个跟中国人传福音他这个很难呢，因为你跟其他人讲他会有一个基本的这个灵魂啊，他还是会信的。跟中国人讲好像你就需要去从头开始去普及这个世界上有一个神，
嗯，
我们人灵魂的，
嗯，
死后是有审判的。但是如果你从头开始普及，讲了太多，然后讲着又好像又扯了很远。
就是说中国人这个怎么样，普遍这个没有一种生命的深处的思考，是不是？
只是关注的这个点不一样，侧重具体在世界上的生活质量。
嗯，其实在美国的人也是这样，不过呢可能像你讲的，他们的这个基础比较好一点啊，对于人的灵魂啊，神的事情啊，他们多少呢，至少小时候可能想过一些，那还是有痕迹的。
不过蒙哥，我最近这个一直在这个幼儿园混啊，
嗯，
我也在想，因为我觉得小孩最大的特点就是让良心比较干净。
对，
别人他没跟他讲也没告诉他，那他可能不会有一个错误的想法在那。
嗯，
虽然是在无神教育之下，但是他这个灵魂呢，这个神他这个没有什么太多的想法，是不是可以意味着我们一下子可以去把一个正确的观念灌输给他们？
在幼儿园里面教书，你要是灌输他这种正确的观念，那你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
你偷偷讲嘛，是不是要有技巧的讲？
哦，像你怎么讲？
你比如说这个，你上课的时候你会遇到一些这个主题啊、题目啊，比如说题目是一个星期。啊，小孩嘛要学一个星期嘛，周一到周日嘛，你就可以去问啊，去绕嘛。哎，你们知不知道这个一个星期为什么有七天？那这个一个星期有七天这个说法肯定是从圣经里来的，那你就可以跟他讲嘛，对不对？然后他们学一首歌叫做《欢乐颂》，对吧？然后在他那个儿歌里那个图画里面，他会有一个教堂，还有个十字架，那就更方便，对不对？我就问这个地方是干什么的呀？这什么意思呀？我就问他们知不知道，然后他们学那个交通工具里面是不是有一个救护车，救护车上面有一个铜蛇，我问你们有没有看过这个图案，知道什么意思吗？那就讲。
哎，跟你这个老师在什么向他们思想里面灌输毒素，
偷着做工，趁其他老师不在的时候。
那小孩子的反应怎么样？你跟他们讲这些东西，他们应该，其实这些东西他们会一下就记住，因为主会与你同在。
对，100%接受，完全承认，没有问题。我上次还讲圣诞节嘛，又到了圣诞节，我就跟他们讲，圣诞节是纪念谁啊？所有人都说圣诞老公公。然后，哎呀， 我们班有一小孩。他上次可有意思了，
嗯，
我跟他说你快点吃饭，因为吃饭比较慢。然后他因为小孩嘛，他对话是不会有逻辑的，他上来就跟我，老师我不能吃血。
嗯，
一般的老师可能会说我这菜里面又今天又没有吃什么鸭血什么的，但是我一听我就知道了，这个小孩家里肯定是信主了。然后那天上圣诞节的这个课的时候，我希望跟这个小孩去这个同工一下，
同工一下。
那你是纪念谁的呢？结果这个小孩立马举手了，然后故意就是先不让他回答这个问题，
嗯，
我让其他朋友先回答，然后最后把他叫上来了，我还特地把他叫上来了回答，然后他当着场面说纪念圣诞老公公。那我就跟他讲啊，耶稣啊，十字架啦，然后从死里复活啦，哎呀，小朋友们可开心了，哇，这么厉害啊，
这么厉害。那你这个幼儿园老师还当时他挺带劲儿，只是你上街了就没这么容易了。
上街现在这个中国的这个社会呢，它基本缺乏一个人与人彼此的这个信任，
所以你也不跟人家讲话，别人也不理你，要是你想搭讪的话，是吧？
想搭讪你还是需要有一个非常正规的一个理由，但是现在这个国家里面做事基本上在马路上基本上不会有人随便去说话，所以一旦有做的话其实是违背这个国人的基本的良心的。
这个情况是又严重起来了吗？还是很多年以来一直如此？因为我有个印象，好像改革开放以后呢，国内的人也开始在街上搭讪啊，比如说你做个打的啊，是不是开车的师傅他会跟你聊天啊什么什么的，现在这种情况还有吗？还是尤其是疫情以后呢，大家又开始冷漠起来了？
我知道这个去年肺炎的时候， 像武汉他们有很多很厉害的传道人，他们还是在上街布道。
嗯，
但是我就从我这个一个80后的角度来看，就年轻人他本身就是比较拒绝跟别人主动接触的。
嗯，这些年来一直是这样的情况吗？还是
你要问我的话，我觉得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就是你说，比如说出租车，有些时候他遇到一些耐聊的一些司机呢，他会跟你聊，但是他主要是想讲他跟你讲的东西。
嗯，他并不想听你要说。
毕竟你是乘客，他要赚你的钱，就是你说啥我就听着呗，就是这个意思。
嗯、
反正在他们看来，可能什么人都有，
嗯、
接触一下。
嗯嗯嗯，
可能很难有那种深入去聊天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我觉得一方面是我没有这样去实践过。
80后的话，你们现在多大了？
我还是85后了，我是87年的，我都已经34了。
哎呦，乖乖，这时间过得很快。那你跟你后面的人，像这个00后的人，有交流吗？
基本上碰不到00后
的。工作场合的话，就是你小孩子的家长，他们大概多大？跟你差不多大？
对，已经跟我差不多大了，小孩子的家长。
你跟他能够聊得开吗？
这个是一个特殊情况，就是疫情之后啊，我们基本上见不到家长。
怎么说见不到家长？家长不来接小孩了吗？
对，以前是家长是要进课堂来进接小孩的。但是呢，像这样的一个关系的话，他还是建立在一个幼儿园的基础之上。家长来主要是为了接小孩，他想聊的话，多的是关注自己的这个小孩的这个。
跟小孩怎么样啦？这个。
对，你跟他去扯别的吧，他会觉得他肯定是有问题的，因为在他看来你现在是一个在职者，对吧？但是我想也不是说直接聊，但是现在是确实是完全是没这种机会。
那你们现在小孩放学怎么办？就送到门口，家长就跟这个送就跟这个餐厅的物流一样的，是吧？
还真的是有影响。看到小孩了就举手，就让他们放行。
好，那现在你机会来了。这个人家不跟你讲话，你也不跟人家讲话，那你今天有机会和我们休斯顿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说话，你这个80年以后的出生的人，你们这个时代的人，你要对他说什么呢？
我没有任何背景的情况下，只能说一句，来啊，来信主啊。
来信主。假如说收音机的旁边是你的朋友啊，年纪也跟你差不多，你最想告诉他的是什么事情？
乍一想的话，时间咯，一分钟、两分钟还是十分钟？
20分钟。
我一想起来的就是那个保罗呀、啊，他这个。
嗯，
做见证啊，老是把他那个大马士革那个信主的经历讲一讲。我觉得也是这样嘛，我也是这样嘛。跟别人交流最生动的最具体的事情就是把自己赤露坦诚的剖开。
嗯，
关于信仰的道理和内容的话，他们以后可以更多的去接触到，但是对他们来说一个最活生生的一个经历的话，可能是最有可能让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然后对于我个人来说，就是从那个大学毕业信主到服侍那段经历，年轻人这个长大了之后，这个对于这个世界和生命的这个迷茫啊，
嗯，
你从这个经历的话去跟他们去分享。
你那时候有多迷茫啊？
其实现在也挺迷茫的。
你不是刚才讲信主好，现在也挺迷茫。那个时候的迷茫和现在的迷茫什么不一样？你那时候到底怎么个迷茫法？
那个时候的迷茫就是眼睛前面会有一个图像，就是前方的道路是一片黑暗，
嗯，
就像黑洞一样，就像日食一样，光明总是在边上，甚至在后面。
嗯，
而前方一定是黑洞洞的。
你所说的这个黑暗是指着什么来说？是指着你的前途吗？工作吗？还是更深一层这个人生的意义？
没有细想，它就是一个 version。
是这个东西挡在你前面，让你觉得说真的就是这么个情况。
做什么都索然无味。当下你没有做的事情，你就想象着就一直做下去，哪怕它很顺利，觉得没有想要走下去的欲望。
嗯，你这个情况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从高中就留下了一个根，然后大学的时候，特别是大三之后开始毕业，快要毕业了，才会那个印象会越来越深刻。
嗯，留了个根是怎么个留的？什么叫做留了个根？
诶，从那个时候就是长大了嘛，长大了就是会思考一些问题，就是我这个人到底是怎么回事？
嗯，
就生命的意义啊，何在啊？
嗯，
但是那个时候就是不断的被人推着走。上高中嘛，你要高考嘛，不断被人推着走，你要去做那些你不得不去做的事情，然后别人也告诉你这个问题不需要想，我们语文老师讲了，你不要去考这些问题。
哦，你语文老师这样讲说，你不要考虑这些问题，你就往前走就是了。
对，你不要去考虑这些没意义的问题，你像当下做的事情就是要去高考。这种思想的话，哪怕到现在也是非常深刻的去烙在这个高中生这批孩子里面，因为像电视剧啊，像生活里都是这么演的。
嗯，
哪怕生活再辛苦，再有什么任何的问题，高考是孩子们唯一的出路。 这已经变成一种信仰，去压在孩子们的心里面。
嗯，
高考是唯一的出路。
听你们听这个，上个礼拜小贝跟我做的节目，小贝说是这整个的什么高考啊，学位啊，这已经成了一个骗局。
唉，但是那怎么办呢？就是人要活着要有点希望的活着。如果连高考都没有希望了，对于那些拼命的孩子们，就不知道怎么样去脱离他们当下的那个环境。
那创业，创业，像美国的很多年轻人，他高中毕业他就不要去念了。
所以高中其实是我被动的去往前走，然后到了大学呢，前几年主动的去寻找吧，去看一看什么事情会比较有好玩一点，有意义一点。
嗯，
它也算是一个探索的过程，各个地方去旅行啊，走了一下。
嗯，
会拿很多的东西去填补自己的内心了，但是到了最后还是会很空虚了。
嗯，
旅行嘛，一圈还是回到原点。
嗯，
就是这个样子。
有道理。嗯，那你觉得现在的年轻人还在这样的问题里面吗？还是有没有人他就是不想啊？
有可能，因为现在的年轻人，我觉得他越来越是一种这种就是丧，很丧的一种状态。我很能理解，就是我的那个状态，他还是在寻找嘛。
嗯，
但是现在的生活的压力吧，可能越来越大，年轻人也越来越现实。可能很多的年轻人已经不太会去寻找了，其实是一种躲避的一种状态，有点像日本人那种宅的状态。所以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会给自己的去寻找一个很虚无的一个东西，比如说手机游戏啊，
嗯，
一些电子产品啊，游戏店，他只要找到一个很小的一个空间，然后让自己稍微享受一点点这种
暂时的快乐，
对，他就觉得可以了。不是之前有一个段子讲得很好吗？是90后，不要给我们什么希望，不要让我们什么去拼搏，我们只需要每天这个工作，然后晚上去打游戏或者是去追剧，就让我们这么丧过就可以了，不需要有理想，不需要有追求，就是。
嗯，这是真的事儿是吧？这是真实的一个情况，
应该是有一部分人吧。
因为我看见发也是陆陆续续发来一些的，有的时候在网上我会看见一点资料，常常有人在讲到这个情况，还有一些新的名词，什么叫996？
这个是上班的一种状态，每天就是你工作的时间嘛，不是正常的工作时间是8个小时，
对，
一天8小时，然后一个星期工作5天，对吧？
嗯，
996就是不一样，996就是一个星期工作6天，
嗯，
早上9点钟上班，晚上9点钟下班，对，
嗯，
这个都是上班族了，他们好歹
还有工作。
蒙哥最近最出名的事情不就是那个有一个这个00后吧，好像是，
怎么样？
就是他在网上做他自己的那个自媒体节目，
嗯，
最后他死掉了，饿死了，据说是饿死了，
饿死，真的饿死了。
据说他的家境其实没有那么差，
在国内很大家都知道，但是在我们国外很多人不晓得，尤其我们的听众可能年纪大的比较多啊，连这个自媒体是什么意思都不晓得，你给我们解释解释。
媒体嘛，官方媒体就是做那些电视啊什么的，
嗯、
对吧、
嗯？
自媒体呢，就是通过一些平台。自己去录一些节目，像蒙哥就算自媒体
啊，蒙哥算自媒体啊。那现在他们在网上的自媒体都是用自己用拍一些的录像，自己生活的实录，就把它放上去，是吧？
对，像这个人他就是一个自媒体，去世了之后他这个据说只有22岁嘛，然后这个
22岁啊，嗯，
对，年轻啊，他就是典型的现在这个年轻的一代。
嗯，
他这个人的状态，他可能就是成年人嘛，自己就是过自己的生活，可能收入也。很少，也是贫困交加，他没有依靠父母，好像光做这个自媒体，他又没有足够的这个收入，长期的这个不规律饮食和饥饿，最后就死掉了。现在这个事情呢，是被国外用来抨击这个社会制度了吧？在国内呢，就看这个年轻人这个。
那他自媒体，他放些什么东西上去？哪有这么多的事情要人家看呢？
放的东西很多呀，比如说这个年轻人喜欢关注二次元的这些东西，所谓二次元就是漫画呀、动画呀。然后在此基础之上，你可以做一些节目，比如说你怎么去看这些二次元的漫画、动画，你可以去做一些评论。
嗯，
然后呢，你有一些技术，你可以去做一些这个视频的剪切，在原有的视频基础上做一些发挥。
嗯，
做很多的东西，那如果你做的东西别人喜欢看，你就会有很多的粉丝。
嗯，
有了很多的粉丝之后呢，可能会带给你一些经济上的一些利益。
但这个小子他做的这个自媒体大概没有什么经济的收入，还没有，他活着的时候还没有变成网红，是吧？
对。
为什么那个东西漫画叫做二次元是什么意思？
我们这个世界真实的世界叫三次元世界。
哦，叫三次元世界。
漫画的这种虚拟的这个世界就叫二次元世界。
那什么是一次元世界呢？
哎，好像没有这种说法，有没有啊？
因
为最早这个画画嘛，它不是画在纸上嘛？
哦，平面的就是。
对，二维，然后就是就把它改成二次元。嗯，对，我们这个三维的世界就叫三次元。
像你现在你活过来了，对你来说，就着这个空虚的心灵啊，这个四次元的黑洞啊，人生的状况，还有迷茫，对这些东西，这些实际的情况其实还存在。那对你来说最得力的、最给你帮助的圣经里面的话是什么？
这一段时间其实我一直在家里面跟这个家里的人查那个创世纪啊。
要查创世纪，
就是雅各呀，他给拉班打工了20年。
对，可是至少拉班两个女儿嫁给他了，是吧？他拉班是他的舅父。
这段事情其实我一直是很熟悉的，但是后来在查的时候又再看了一下这个细节，就是他最后走出来的时候，他是这么跟他妻子讲的：“我父亲的神向来与我同在。”
嗯，
当时看了就是非常的有触动。
嗯，
因为在这20年过程之中，他的生活他也不是很快乐的，是不是？
他比00后的还惨。对，
他自己有一段话就特别的经典，跟拉班是这么讲的：“
嗯，
我白日受尽干热，黑夜受尽寒霜，不得合眼。”
嗯，
这是他的工作状态。然后他的家庭状况，两个妻子加上另外两个妾相争啊。
对。
然后他在这20年中间，他基本上是不怎么讲话了，他好像是很沉默的一个状态。
这么多女人在旁边，哪轮得到你讲话？我们在教会里常是这样子嘛，弟兄没声音呢，因为姐妹的话不断了。
在教会里面，我们一般是对雅各的这个状态是这么评论的：他是一个基本是属于一个遭报应的状态。
中国教会特解，
雅各是一个非常的这个有心计的。去抓取，所以他这段时间是对他的一个报应。那么按照我们看来，他遭报应了，实际上就有点像被神丢弃的一种感觉。
嗯，
但是雅各很有信心。
嗯，
他说神向来与我同在。嗯，对于我们很多的这个信主人来说，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安慰。
嗯，所以你也能够说，就是神向来与你同在，甚至在你不认识他的时候，他真的就已经在带着你，在照顾你，是吧？
是，后来这个我们不是查约伯记嘛，对吧？
嗯，
哎，
教会的查约伯记，
约伯那么惨，但是呢，也叫做神与他同在，是吧？就是同在一定是神让你过得很舒服，就是很多时候你过得不舒服，反而就代表
神的同在并不是像我们事先所预期的那个样子，所以才会回头看的时候才会发现，也不是像一般老百姓所想的那个样子。你要是有神与你同在，那就不得了，是不是？要是习近平的孩子就不可能像那个年轻人这样最后饿死了，最后病死了，不会的。但是其实神的同在真的它不是一种啊，它不见得是一种外面你在肉体上、在物质上、在生活上所能看见的，而是心灵里面的同在。
然后查约伯记之后，后来更震撼我的一段经文就是那个年轻人啊，以利户。
哎，
对，
他怎么样？
以利户这个跟他讲了一句，跟约伯讲了一个话嘛：你要谨慎，不可重看罪孽。
嗯，
因为你选择罪孽，过于选择苦难。一下子就让我们看到了这个年轻人过了这个生活的一个真实的心。我们很多人都是盼着一个很好的一个生活，很理想的一个生活，其实也要面临选择。
嗯，
以前我面临的选择就是要么就是很空虚，什么都没有。
对，
要么就是你要去拼啊，去打搏呀，
很忙。
但是我们一路走过来，你会发现这个世界上没有一片净土。
嗯，共和党、民主党一样。对，
年轻人就要去面对这些选择呀，对吧？
嗯，
就神给我们的这个选择，他两个选择都不是最好的，要么就是苦难，要么就是罪孽。但是你知道，在选之前，一般人他是不会特别看重那个罪孽的那个苦难，他会看重那个因罪所得的那个利益、那个乐处。
哦，
你可以得到职位，你可以拿到金钱。
嗯，
你会看重的是这个。你不会真的把这个苦难放在自己的第一选项，就比如说你也可以通过一个很辛苦的工作去赚钱。嗯，这个对他来说，这个就是苦难。
因为他还讲了一句话，就是说神借着困苦怎么样救拔困苦人，是吧？
对，
他不是借着平安、借着医治来，当然也是，但是更重要的，当你在困苦里边的时候，神要借着这个困苦来救拔你。这个话表面的意思真的看起来实际上也是这样，他不见得有意思要你离开这个困难的环境， 甚至是困苦的心情、困苦的状况。但是你首先你要知道，在这个困苦里面，其实你离主非常的近，他有一个把你留在这个困苦里面要来拯救你的意思啊。你如果光看说能不能从这个困苦里面出来，那你可能就看错了。但要你拣选的苦难呢，就是在这个苦难的背后有神慈爱的双手在那里，他一直就像你看说的，他向来与你同在。你把这个与你同在的神先抓住啊！我知道这样讲呢，对于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可能非常的悬，那其实一点都不悬。你把它当成一个真实的对象，开始对他祷告，开始向他求，求认识他，而不是求他赶快把你从这个苦难里面救出来。那这个时候你的心呢就比较对准了目标，因为神有一个心意，他要在这个状况里面救拔你。也就是说呢，在你还没有离开这个状况之前呢，他要你先认识他，他要你先抓住他的手。哎，这是很重要的。你如果光说你把我从这个状况里面救出来我就信你，对吧？你为什么还不来救我呢？那你其实啊，你可能刚好错过他的心意，对吧？是不是有点这个意思，小伟？
嗯，肯定是的。
肯定是的，峰哥讲完就说肯定是的。好了，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呢就得停在这个地方，谢谢小魏，我们下回再谈。
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小草小鸟小鱼小花，天地万物告诉你，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秋冬春夏四季更替，天父常常提醒你，耶稣在这里，耶稣在这里，耶稣就在我们的心心里，只要相信他，是的，只要接受他，哦，他能救你，他保护你，脱离死亡罪恶的权势，天父的爱就在这里。